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前发表讲话，声言乌克兰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乌克兰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乌克兰人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徐成刚指出，普京所言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乌克兰的历史在先，俄罗斯的历史在后。我们叫做俄罗斯的地方，其实它的历史作为一个文化也好，作为一个政治上面有结构的统治也好，都是产生于基辅，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这一切都是俄罗斯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沙俄制度下，乌克兰人民有了民族意识，希望自己是独立于沙俄帝国的一个独立国家。所以早在19世纪末，乌克兰就已经有了追求国家和民族独立的运动。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再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再度获得独立，这是他们长期努力追求的目标，有很久的历史。徐成刚接着指出，去主动发动侵略战争，试图用暴力压迫其他的民族接受他的统治，这都是专制制度的所作所为。但不幸的是，当今俄罗斯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俄罗斯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子？徐成刚指出，理解今日的俄罗斯，需要了解昨日的历史上的俄罗斯。
俄国呢，它是这个产生集权制的地方，那么这个集权主义制度，现代的集权主义制度的产生地就是俄国。那么它之所以这个集权主义制度会产生在俄国而不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就直接就和俄国自己的历史有关，和俄国在产生集权主义制度之前它的制度有关。那么当我分析它的制度基因的时候呢，我分析这个产生集权主义制度有三个制度基因都是在俄国集中的。第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沙俄的帝制。这个沙俄的帝制呢，就是这个沙俄沙皇啊，这个自上而下以这个官僚的形式呢来统治整个的这个疆土。这是世界最大的帝国的疆土。那么这个他把这个国家的甚至包括贵族的产权都搞得很弱。那么政治上呢，在早在这个彼得大帝时期呢之后呢，就已经基本上把这个贵族的政治权力搞光了。所以呢，他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威权主义的统治的这么一个制度，高度的官僚化，然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一个制度基因。另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这个东正教，就是东正教和沙俄帝制这个政教不分的这样一个制度。为什么东正教在这里很重要呢？原因是因为呢，它这个政教合一呢，里边包括了这个沙皇使用意识形态来统治，包括了这个成分，然后使用意识形态，然后使用这个宗教的形式，使用教会的这种组织来帮助他统治。那么这些东西呢，后来就变成了集权主义制度里边党的那个成分，就是党呢就相当于他的教会，然后这个党政合一呢就和他原本就存在的政教不分呢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再加上极权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呢，如果我们去追它的根的话呢，是一直追到了实际上是这个宗教里边。那么时间缘故我这里就不展开，我只是提到这里面很重要的成分。那么第三个重要成分呢，是这个秘密组织、秘密社会。那么这个秘密组织、秘密社会是这个产生极权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虽然到了这个1992年苏联解体，那么这个作为一个集权主义的制度呢，从那以后呢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就是因为集权主义制度呢里边一个核心的成分呢是一个这个党政不分的那个党，而且是一个党， 那么自从那之后呢，这个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后来虽然还有一个俄国共产党呢，但是俄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政党。那么普京呢和那个党并不是直接的关系，他并不是依赖这个党来统治的。所以呢，自从那个之后呢，这个俄国的制度呢，从极权主义制度变成了威权主义制度。但是呢，这里边有很重要的这个历史上传承的这个制度呢，对今天的影响。历史上传承的制度对今天的影响呢，其实最大的影响是沙皇制度。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秘密组织，秘密组织里边呢，包括官方的秘密组织和民间的秘密组织。而官方的秘密组织呢，早在沙皇的时候，秘密警察就极端化了。然后呢，这个极权主义时期呢，就是克格勃，而这个普京本人就是克格勃头子，所以呢，普京的统治呢是高度依赖秘密警察的。那么还有普京的意识形态呢和他的梦想啊，都是沙皇时代，都是沙俄时代。他的梦想是想恢复沙俄时代的光荣。因此这个我们时间原因都不可能展开，但是呢基本的情况呢就是他想要恢复沙俄的时代，他想要和东正教弄成这个政教合一。这个也是现在的现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这个俄国的很多的东正教，尤其是跟他们关系紧密的东正教在帮助政府，你可以看到政教合一的这一面。这个然后呢他用这个秘密警察来统治他的国家，他用他的秘密警察来压制，就是他的宪法上规定这个俄国是多党的，宪法上规定俄国是这个竞选的，是多党竞选的，但是他用秘密警察的方式来控制其他的党，他用秘密警察的方式来把这个其他的党的人抓监狱里去，这个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就是纸面上他是一个宪政制度，实际上是秘密警察控制的威权主义制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大规模入侵的时候发表讲话，大致意思是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对当今社会来说，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另外，哪里哪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政府的常用说法。中国的这种说法跟俄罗斯的说法有什么差别？是否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徐成刚认为这种说法跟现在的国际法水火不容。
这种说法呢，首先它违反现在的这个国际法。就是按照现在的国际法啊，这个无论是领土还是领海还是领空，它的定义呢都是这个按照实际控制决定，就是谁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地方，谁就有控制它的权利。那么之所以国际法是这样规定，我们也需要理解这个法律是干什么，对不对？国际法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理性背后是什么？和平，是为了和平。那么你承认已经存在的实际控制，就是为了防止战争。所以这个就是国际法的初衷，也是国际法的实际规定。那好，我们现在如果不看国际法，而去这个讨论历史上是如何，自古就如何，那么什么样子的国家会要去讨论历史上如何，自古如何呢？就很简单，帝国。只有帝国，他想恢复帝国，恢复帝制，才会去主张这个东西。因为呢，自从我们刚才讲到19世纪以来，这个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是什么意思呢？民族国家兴起的概念的意思就是让帝国解体， 帝国曾经控制的那些领土不再由帝国控制，而分别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人自己控制自己的地区。那么只要这一个地区的人自己控制了那个地区，他们当然就有权利继续控制他的地区，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但是如果你站在帝国的立场上，你就会说这曾经是我控制的，所以我仍然要控制。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叫做帝国主义。就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你一定要强调我自古就有这个，我自古我是什么帝国，我是沙俄帝国，我自古是这个大清帝国大明帝国，这叫帝国主义。就是你把帝国时代的版图也好，或者这个声称的领土也好，拿出来放到当代世界上去宣称你的权利，那么就是你要恢复到你当年帝国的时代。这当然就和现在的国际法是不相容的。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记录的文字版请看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一，谈俄乌战争涉及的基本历史问题。